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是何等的欢喜，在这主日的上午，神的百姓一起来称颂主的荣耀圣名。从今天开始，我们便进入了罗马书的第八章。第八章不仅是罗马书第二部分，第一部分是1到4章，第二部分是5到8章，第二部分的一个高峰。其实罗马书第八章也是整卷罗马书信的一个高峰。从第二部分一开始，5章他就告诉我们，每一个因信称义的人是与神相合的人，也是以神为乐的人。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可是我们又要真实的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就必然要面对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罪、死和律法。那我们在这个第五章的下面，第6章、第7章，花了相当的篇幅来去讨论基督徒如何面对罪，基督徒如何来面对律法的问题。那终于我们到了第八章。那我们基督徒想要活出这种能够离弃取就是脱离取死的身体，逃离律法的束缚，而且有新的样式来侍奉神，关键是什么呀？圣灵。在救恩上，我们知道说父神计划，基督成就，圣灵来实现。圣灵可以说是这一切的关键，也是整个罗马书的一个焦点。我们单从圣灵，它在整章它出现的频率可以看到。圣灵在罗马书第八章总共出现了18次，而在前面的7章和后面的8章各只是出现了4次，其中第八章的1到17节就出现了13次之多。那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可以说是参与在三一神当中的生命，也是在基督里与基督联合的生命，也可以说是在圣灵里跟随圣灵的生命。那我今天正道的题目就是跟随圣灵做神儿女。经文就是出自罗马书第八章1到17节，可以的话请你与我一起来读诵读神的话。请起。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 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与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是神的话，我们一起祷告。真理的圣灵，求你引导你自己的百姓来进入你的真理，也将你的话向我们启示显明，好让你百姓的心得以被光照，好让你百姓的心灵得以复苏，也使我们的身体因着圣灵的作为得以复身，来去行所喜悦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神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通常都会这样说。这个是从哪里来的呢？大家可能很熟悉，这个是从约翰福音1:12，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是不是啊？这个是从基督的角度，从我们信基督的角度来去看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是神的儿女，神是我们的天父。那今天呢，我要帮弟兄姊妹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从圣灵的角度来去看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因为信基督，我们就得着了神儿女这样的名分。可是，是不是我们有神儿女的名分，就一定在我们的生活和服事当中经历和活出神儿女的名分呢？你会发现，不见得。我们真的要活出神儿女的名分，其实是离不开圣灵的。那我们今天就从圣灵的角度来去看。第一，这里面有三个点。第一，就是圣灵让我们不被定罪，反得诚意啊，我用的词诚意。第二个，圣灵让我们能够克制肉体，来活出生命。第三，圣灵叫我们脱离奴役，来做神儿女。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一一来看。第一个方面就是圣灵让我们不再被定罪，反而来成就神的义。经文一开始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神在这里面明确地告诉我们说，在基督里就不被定罪了。我们要了解这几个关键词：定罪、审判，还有犯罪。人之所以被定罪，被神定罪，是源于神对罪人的审判。神之所以对罪人审判，是因为人都犯了罪。大家看到这个逻辑关系了吗？因为人的犯罪，神的审判导致这个定罪。始祖亚当犯罪就被神定罪。罗马书在5说，因着他一人的过犯，众人在亚当里都被神定罪了。而且我们在这个创世纪3里面，我们看到神对人类堕落，对人的犯罪的定罪，是还有亚当的后裔定罪，是非常的严厉的。经文怎么说？地必因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吃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就是说，人在犯罪堕落之后，人跟神的关系首先是遭到了破坏，人跟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也遭到了破坏，包括人跟自己的也是被扭曲了，而且人的整个赖以生存的环境也被咒诅了，也就是说连地都不再效力了。不仅如此，人的工作本来是上帝的一个祝福，可是人的工作也被咒诅了，变成了劳苦重担。我就在想，从创世纪一直到今天，我们人类的处境有什么根本的转变吗？尽管我们的工作性质可能跟100年前甚至1000年前都不再一样，可是你去想的话，我们也是终身劳苦才得吃，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不仅如此，更严厉的是，人会走向死亡。死亡就是说，你出于尘土，却又回到尘土。我们知道，神造人是神， 用耶和华用尘土造人，神就吹了一口气，他就变成什么？有灵的活人。可是这里面的咒诅，你会发现人又重新回到了尘土。你会看到这种死亡其实是一种反创造的 anti-creation， 他又重新回去了，这是一种咒诅啊。也就是说，这种定罪就是在关系上的定罪，与神与人的关系遭到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不再效力，工作成为重担，生命走向死亡。而这一切是神对犯罪之人的一个定罪，一个审判的结果。而定罪反映在我们人实际心理的层面是什么？罪疚，罪疚 guilt、就是人类学家就是研究了就是全球的这个各种文化嘛，基本上把它分成三个文化。一个就是西方的西方为代表的一种文化，它是一种罪疚的文化，这种 guilt。而东方的文化，像亚洲啊，包括伊斯兰的世界，它被称为是什么？是一种 shame， 是一种耻感的文化。而在非洲或者一些部落，它的文化的这个特质是什么呢？是 fear， 是恐惧。你会发现，不管是罪疚，还是耻感，还是这种害怕，其实是代表了人犯罪堕落被神定罪之后对人心理最基础问题的一个根源，就是耻感，就是罪感，还有害怕。我一会儿会讲到神怎么福音怎么来帮助我们来去处理这个。那人你会发现人其实都是有这种意识的，这不是说只有西方的文化它只有这种罪感，其实都有的，它是以这个比较典型。那人如何不被定罪，能够脱离这种罪疚呢？你会发现人的办法是什么？人可以通过多行善事，将来我行的善事超过了我行的恶事，让这个天平向善事啊倾斜，让我不被定罪。你会发现这是那个穆斯林他们的一种教义啊。或者说他是不是可以通过消弭我的欲望，因为佛教他认为我的痛苦源于我的欲望，让我可以消弭我的欲望来去逃避苦难，这种可以让我脱离吗？又或者特别是现在的西方社会，它是通过来去更改这个法律，降低法律的标准，降低道德的标准，来通过这种方式来去实行让人不再醉酒。因为你不是这个从法律来吗？那我把法律的标准降低，或者我通过更改，或者你会发现现在这个21世纪最流行的是心理医治嘛，就是通过是不是可以通过一种，因为现在的人都开始倾向于观看我的内心，我可不可以通过心灵医治来去除掉我里面的这种耻感，这种罪疚，还有这种害怕呢？你会发现如果不去处理实际的定罪，单单定睛于心理层面的这种罪疚，无疑于是仰汤止沸。真的要处理必须要釜底抽薪。神的办法是什么？神的办法是圣灵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了罪和死的律。神的办法是圣灵在基督里释放我们，使我们脱离了罪和死的律。因为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每一个亚当的子孙在亚当里，在律法之下，我们会犯罪，会犯罪的人不可避免的就会被审判，就会被定罪，就会有罪疚感，有耻感，有害怕，而且会走向死亡。唯有在耶稣基督里，只有脱离了这种律法，罪他才能失去他的权势，死的毒钩才能被拔除，才能真正的脱离定罪。这是如何成就的？不是人的办法，而是神他亲自为我们成就的。下面就接着说，神他就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罪人的样式，而且呢，为罪人做了赎罪祭。神他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做了审判，做了定罪，而且耶稣他是站在我们罪人的位置，站在我们的位置 来为我们承受了神的审判和神的定罪。如今神的这个定罪已经结案成词，这个案子已经结了。我们想想，我们之所以不用被审判，是因为神的儿子为我们受了审判。我们之所以不再被定罪，是因为耶稣基督被定罪了。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这些在基督里面不被定罪的基础和关键。我们不必再为着担心这个审判而惊惧，也不用因担心这个律法而来的定罪，从而有很深的这种罪疚。举一个例子，就好像有一个人，他在一个很不小心，他在一个那个学校，在上 学生上下课的时候，他超速了。我们知道这是很严重的，如果你在这个学校的范围 school zone 超速的话，是很严重的。他就被警察逮住了，而且他不只是像这种情况，他不只是交罚款了事，他要上法庭的。可是他很害怕呀，他不知道，他没有上过法庭，他不知道怎么办。于是呢，他的朋友就给他介绍了一个交通方面的一个律师，来帮助他去打这个官司。但是呢，他也没有钱，他既请不起律师，他也交不起这个罚款。后来这个律师就为他的利益来去 fight， 最终呢，就是没有吊销他的执照，只是让他交罚金而已。同时，他的好朋友告诉他说：“你有困难，我可以帮你付上这个律师的费用，我也可以帮你来交了这个罚金。”就这样，这个案子就了结了。这个就好像耶稣他在这里面扮演的一个角色，就是在神的这个审判厅中，耶稣他不仅是我们的律师为我们辩护，他也是那个好朋友，他用他的牺牲，他帮你付了这个赎价，为你付了这个审判厅这个罚金。这样的话，当这个人他从这个法庭出来之后，他再见到警察，他就不用害怕了，他不用一直担心我会不会被警察 pull over， 我会不会被这个传票法庭的传票再来，让我一直担惊的说话，不用了，这个案子已经结了，是因为他的朋友有这个律师已经帮他打了这个官司，帮他付了这个赎金，帮他付了这个代价。这个是神成就的，可是这个是不够的。我们都相信这个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神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大功，可是这种十字架上大功的功效，只有圣灵的介入才能真实的，这种好处真实的实现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真实的进入十字架的事件当中，让我们真的经历不被定罪而获得自由。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也就是说，你单单知道这个福音是不够的，因为这个圣灵他需要让你真实的进入福音，也让福音真实的进入你，让你进入这个十字架的事件，你才能真正的经历到不被定罪得自由的那种福音带来的好处。不仅如此在基督里不仅不被定罪，而且还会得着这个律法的义。不定罪是从这个消极层面来看的，而得着义是从积极层面看的。什么叫做律法的义？人如何得着的呢？这里面的成就好像似乎说是好像人来做的，其实这不是的。这个词其实是一个，是在原文当中它是一个被动语态，表示是神他使用圣灵在基督身上亲自成就的，而这成就的益处就真实的落在我们身上。而且这里的义啊，它不只是称义啊，是在律法地位上的称义，它也是成圣，或者说是成义，是指着圣灵给我们带来的生命的改变。圣灵将神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圣灵让我们有了乐意顺服神的心，而且有遵行神律法的能力，有活出律法的这种意愿和能力。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你会发现这个，我通常听到弟兄姊妹都说我想读经，可是我起不来， 我不想犯这个罪，可是我发现我不停地犯。其实我发现我们基督徒不是不知道该做什么，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好的，问题在于我们没有能力去遵行，甚至没有那个，好像我们想，但是我们发现有一个意愿是我们想的是矛盾的，这个是圣灵可以做的，让我们有喜悦去做的心，而且有做义的一个能力。三一有一个校友，他在读完神学之后，他就加入了美国军队。那在军队的第一年，他后来他就专门飞回来到学校，然后跟每个教授见面，然后见面他做什么事情呢？他认罪道歉，因为他在考试的时候他作弊了。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这些老师、教授就觉得，很欣慰啊，就觉得他这么很严肃地看待他的罪啊，这个事情。后来事情慢慢的就变了。他在过去的几年当中，他回去找每一个人，他曾经犯罪得罪的人去道歉，到最后一个地步啊，他整个人没有办法过正常的生活。当然，这里面其实是有积极益处的，就是说他要和好道歉，这是好的。可是慢慢的发现，你会发现他做这个事情其实是一种被很强烈的那种罪疚和定罪掌控。也就是说，他尽管他是一个已经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他已经相信福音的人，可是这种罪疚感一直牢牢的占据着他。尽管他做的事情都是好的，让人看来都是可赞扬的。可是它里面的这个东西啊，是被这种定罪来去这种激励他，而不是因着他从这种福音里面、从基督里面、这十架里面的释放和自由来的认罪与人的和解。因为我发现，在这个在教会当中，确实在教母当中遇到一些弟兄姊妹，他信主之后，他相信了福音，可是他仍然活在极深的这种定罪和罪疚当中。他过去的所犯的一些罪，或者说他的一些软弱，常常就控制着他，甚至他的生活、他的服侍，他可以做很多，可是不是他被基督的爱激励，被这种在福音里面的自由激励，而是被很深的罪疚感来推动他去做，他没有喜乐，也没有这种基督徒的自由。我想说的是，每次当这种罪疚感来袭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也撒旦也会控告我们，让我们，如果你真实的认罪悔改的话，神已经在基督里赦免你，十字架就是明证。如果你已经认罪悔改，其实这种罪疚就不是从神来的。那我发现，对于我来说有一个帮助，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们每次，当然，如果你一个人你犯罪，你当然需要有这种罪疚感，这个罪疚感是好的。他引导你去悔改，就是说，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当你这种罪疚感很强，好像潮水一样来袭，甚至你常常被这种掌控的，你怎么来做呢？你需要来去注目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是证明神已经在基督的身上完成了这个定罪，已经结了这个案，而且求圣灵再一次帮助你。谦卑的来去接受神已经成就的，来去经历主里面的这种福音里面的这种自由。这是第一个方面。不管是定罪啊，还是诚意，你会发现其实是有条件的呀。条件是什么？就是在基督里跟随圣灵。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圣灵让我们活出在基督里面的生活和见证。具体就是圣灵叫我们对付肉体，并且活出死里复活的生命见证。首先，什么叫做随从圣灵？什么叫做随从肉体？因为发现这两种不同的人生抉择，导致两种完全不同的结局。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关键，就是圣灵他如何叫那些在基督里的基督徒经历这种身体的复活。那最后又回过来看，不同的选择导致不同的结局。圣灵，那我就不多花时间讲。圣灵是三一神第三个位格的神， 相对来说，我们讲的其实是偏少的，特别是在我们福音派的传统。那肉体呢？肉体这不是单指我们这个物质的身体啊，甚至不是我们里面一时的冲动叫做肉体。肉体是指整个没有神的世界观和价值，是那一股抵挡神的势力和力量所影响甚至掌控的我们的身体。肉体另外的一种表达，或者接近的表达是世界或者撒旦。你会发现，这个跟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真神是相对的。肉体、世界和撒旦可以说是三一假神呢。这个东西，它是会让我们，它跟我们有一种极深的关系。而这种极深的关系，其实是通过三组动词来描述的。在罗马书当中，是用哪三个动词呢？随从，就是 be。第二个是随从，这个翻译其实翻译成其实是不同的词，用 walk。第三个是 mind，或者说set mind on，翻译成体贴，或者说以什么为念，切望。你会发现这三组动词基本上代表了我们人的存在、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思想。也就是说，一个在圣灵里头的人，这是他的存在。那他的思想呢？他是以圣灵的事为念，他是体贴圣灵的事，那他行出来的就是靠圣灵行事。相对一个活在肉体当中的人，这是他的存在，他所思所想是以肉体的事为念，而他所行的也都是随着肉体行事。你会发现，其实你去观看，包括你去思想自己一个人的存在。他的存在的状态，他的思想，还有他的行为，三者是必然走向统一的。尽管暂时这三个会有一些隔离啊，但是这种隔离是不会长久的，最终一定是趋向合一。也就是说，一个活在真实在圣灵里面的人，他暂时他也许会被这个世界啊、肉体啊影响，或者说被撒旦欺骗，可是他一定会回头的。有的时候他会行他就错，但是他一定会回到愿意是被圣灵行事的。相对，有一些人，他自称他活在圣灵里面，可是他所思所想完全是这个世界的模式，他的行事为人完全看不出圣灵的果子。那这个人可能要真的好好思想，他是否真的在圣灵里面，他是否跟神真的有关系？因为这种你的思想、你的存在和你的行为，不可能长久出现这种分裂的，它一定是一致的。你要么修正你的思想，你要么改变你的行为，它最终一定是走向一致的。在圣灵里，以圣灵为念，顺着圣灵而行，这个结果就是什么？生命。而在肉体当中，以肉体的事为念，顺从肉体，其结果就是死亡。不同的存在，思想与行为，它会导致生与死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你会发现是没有中间地带的。而且呢，只有以圣灵的事为念，才能真正的与神和好，才能体会真正的平安，才能真正的去讨神喜悦，去行神的律法。而一个以肉体为念，其实是与神为仇的，是没有真的平安的，也不可能行神的律法的。我们想想，在旧约的时候，那些假先知通常警告他们说：“平安了，平安了。”可是这些人都活在罪当中，根本不敬拜神，在偶像当中。神的先知说这些是假先知，因为这些人根本还在敬拜偶像，还在犯罪。这些假先知来去安慰他们说平安了。你会看到真正的平安是必然是活在圣灵里面，是以圣灵的事为念，是以靠着圣灵去行事了，才有真正的平安，才能真正的讨神的喜悦，才能真正的去顺服神的律法。而一个有神圣灵内住的人，他就不属于肉体了，他是属于圣灵的。圣灵他又被称为神的灵，或者是基督的灵，这其实是一样的。圣灵、神的灵、基督的灵是讲的是一回事，而且内住跟联合也是很接近的。我们在圣灵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说的是一回事，只有你会，这是一个相互内住的一个关系。我们住在圣灵里面，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属于圣灵的。 我们在基督里面，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属于基督的，这也是一回事。属于基督跟属于圣灵也是一回事。你会看到这是三一神的一个奥秘，而且三一神的工作是密不可分的。不仅如此，是谁让基督从死里复活呢？简单的说是神。你再仔细去看的话，你会看到是神借着圣灵使基督从死里复活。在创世纪我们看到圣灵，他不仅参与在神从起初从无到有的创造，他也同样参与在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功当中。也就是说，是圣灵使基督首先从死里复活。如今呢，我们这些人是因着信，就有圣灵在我们里面，而这位圣灵是让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这位圣灵是不是也要使我们这些信基督的人从死里复活？我想说的是，从死里复活不是灵的复活呀。我们通常是受希腊哲学的影响，就觉得哦，我们基督的复活是我们的灵一直活着。 No， 这不是基督教的正统教导，基督教导是身体的复活。那这里面同样我们说的基督徒从死里复活是指的身体的复活。当然这里面首先的一层含义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是会死，会衰老，会死，将来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身体的复活，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在罗马书这里面他讲的身体的复活不是讲的这个，他讲的是什么呢？他讲的是我们还没有死的时候，我们现在的肉体的身体是要经历身体的复活。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当你信主的时候，你知道你已经有一个新的心的，已经有一个新的灵了，可是你会发现你的肉体还没有被，在罗马书后面讲，就是我们的肉体还没有得赎，我们的肉体依然受这个情欲，受这个肉体，受这个世界，受撒旦的欺骗。也就是说，我们常常是心里愿意，可是我们的身体常常软弱，连主的门徒也这样。这里面他讲圣灵要使你的身体复活，是说让圣灵的功用使你的身体，使你的身体不再继续做那个罪的器皿，而是能够做义的器皿，做基督的器皿，做神的器皿，做圣灵的器皿，能够让你真实的去活出基督的生命。我们常常早上想起来想祷告，你会发现你所有的属灵的操练，你所有的善行，没有肉体的配合你是行不出来的。大家同意吗？我不管多么爱神，我多么想亲近神，可是我的肉体不给力，我肉体躺在这起不来，你能敬拜神吗？你能去服侍人吗？这里面的意思是圣灵他要更新改变我们的心灵，已经被更新了，这里面是改变我们的肉体。我发现这个真理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因为我们的肉体常常是软弱的，是被这个我们基督徒常常以这个为借口，哎呀我愿意，可是我肉体软弱。今天看了，你看到是圣灵要使你的肉体从死里复活，这两个不是矛盾的，是一致的。就是说我们经历肉体的复活不是等我们死之后再经历的，是你在信主的时候有圣灵内住的时候，你就可以去经历基督使你的肉体复活。在以西结37章，我发现没有比这一段讲这个基督徒肉体的复活更形象更清楚了。可能稍微不太清楚，我稍微给大家来读几句。这里面讲到就是以西结他看到一个枯骨复活的异象，这里面说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满是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周经过，谁知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啊，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到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盖你们，使气息进入到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 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相互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有皮遮盖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面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复活了，而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除尽尽了。这段经文其实告诉我们，这个苦骨复活是有两步的。第一步就是神的话进入骸骨，这骸骨就长筋长肉，而且有皮，但是呢没有气息。第二步呢，就是神的灵，它里面是风啊，风跟灵其实是一样的，就是神的灵进入骸骨，骸骨就活了，就有气息了，而且是站起来，就组成耶和华的军队。我就在想啊，这里面讲到耶和华的话和耶和华的灵，其实是不是就对应着神的道和圣灵呢？没有福音，没有圣灵，人不过是苦骨啊，就像苦骨一样。这是讲到以色列的百姓啊，这是对着以色列百姓说，说他们好像苦骨一样，没有血肉，也没有气息。可是只有真理，没有圣灵，他虽然有皮、有骨、有肉，但是仍然没有气息。如果只有圣灵，他不看重真理，就好像你只有气息但没有肉体可以依附，也是不可能的。神的百姓既需要福音的真理，也需要圣灵，神的百姓才能从苦骨 复生，有皮有血有肉有血气，组成神耶和华军队。阿们。我就想到我们教会的名字啊，我之前其实不太喜欢这个名字，活水福音好像有点堆砌在一块儿的，确实是两个教会的名字放在一块儿。我今天再去准备的时候，我就在想，哇，这有神的美意啊！福音是指神的真理，活水是指圣灵。神的名字就对我们教会是一个极大的提醒，我们既需要福音的真理，我们也需要神的灵在我们中间。阿们。这是讲到了第二部分，我们接下来看第三个部分，就是圣灵让我们脱离奴役，做神的儿女。在圣灵里面被神的灵引导，是靠他行事，就是神的儿女。我们之所以做神的儿女，是因为神儿子的灵在我们里面。如果没有神儿子的灵，我们不知道怎么做神的儿女。大家想一想，是不是我们单从我们的血气做父母的儿女，你会发现我们会很多的不完美，很多的问题。可是这里面说，神的儿子的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来做神的儿女。倘若我们里面没有神儿子的灵，我们就不是神的儿女。而且神儿子的灵与我们自己的灵要呼应，让我们确信我们是神的儿女。这种确信不只是说让我们我们心里只是知道，我们在身份地位上明白，更是在我们信仰的实际生活，在我们服事当中去经历，我们就是神的儿女。如果我们没有神儿子的灵在我们，没有神的儿子灵在我们里，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做神的儿女。我们只是概念上知道我是神的儿女，可是我们完全活不出神儿女的那种荣耀和样式来。我们不知道与这位圣洁的威严的神相处，你相信吗？我不信，来看几节经文。当亚当犯罪之后，神呼唤他说，你在哪里？亚当怎么回答？我在园里听见你的声音，我就什么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当神从降临西乃山，众百姓看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他们就什么就发战，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这是以色列的百姓，而且百姓就远远的站着。当彼得认出耶稣的身份的时候，他就伏伏在耶稣的膝前，他说什么，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我想说的是，你真的来是认识神的时候，如果没有圣灵的话，你在神面前是极大的惊恐和害怕的。是你是想极烈的躲藏，是会远离神的。这是我们就是我们人的自然的一个反应。我们面对神，然而神儿子的灵已经进入了我们的心间，就住在你里面。你相信耶稣的时候，圣灵就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就在圣灵里面。神儿子的灵他就在你里面了，我们就有了儿子的心，就不再是奴仆了心的。京剧不在，而是成为父子父女。圣灵帮助我们来去经历那种基督跟父的那种亲密的关系。我们亲切的呼唤他为阿爸父，阿爸父，阿爸。这是一个亚兰文，它是一种很亲密的一种称呼。父呢，相对来说就比较正式，而这两个组合在一起是很独特的，在圣经当中。我就去找。阿爸父是天父，是耶稣基督的阿爸父。这里面说是我们因着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也称天父为阿爸父。我就回去去找耶稣什么时候他称呼神为阿爸父。我注意到这个是在马可福音14章36节，这是在克西马尼耶稣他祷告的时候，在克西马尼他祷告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大家觉得是不是很矛盾呢？怎么这里面最亲密的一个称呼，跟神最亲密的时候，却是他在捧着那苦杯的时候来去呼唤那最亲密的一种呼唤？昨天华牧师在罗伯伯的追思礼拜上，他那篇信息当中，他提到。说死亡是一个奥秘。我想说的是，苦难也是一个奥秘，因为这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我们活水教会的家庭当中，我们教会当中就有很敬虔的父母，他们的小孩出生是残疾的，有自闭症。在过去的一个月，我们两位很年轻的姐妹，都是53岁。而且他们信主时间都很短，他们被神接去了。也有童工在教会很爱心的服侍，可是他常常在教会受很大的伤。他受伤不是因为这些罪人，而是另外一些为神大发热心的人，他们很义人，他受到那种伤害。也有经历被他的好朋友的背叛。我发现，我越来越发现，很多的苦难是没有办法解释的。尽管我们人都想找一个解释，找一个心安，可是你会发现，人越是去寻找解释，越是困惑。就像约伯记一样，你会发现约伯记，它的开头和结尾告诉你问题和答案，可是中间全部在 argue，再去寻找，也没有找到答案。反而让他更困惑、更痛苦。那在新约呢？我想，这个答案不在日光之下，而在耶稣，而在这位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父神的这位耶稣那里面。他呼求，我看到了在克西马尼那一位，他在呼求着阿爸父，同时。他要捧着那苦杯，我就在想，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今世生活的一个隐喻？就是在极深的苦难当中，因着圣灵激荡我们的心，我们依然可以向天父发出那慈爱的呼求，阿爸父。那位养育自闭症18年的母亲告诉我，她说她十分感谢神的爱。他说：“借着孩子，让我们夫妻谦卑。 他说让我们极深的体验阿爸父的爱。在蔡群姐妹离世的时候，离世前，我跟姐妹去看她。我给她讲了最后一篇道。美琴姐妹在帮她按摩，因为她的腿是浮肿的。我就在她床前给她讲那篇道。我问她，她已经不能说话了。我问她：“你有平安吗？”Do you have peace？他很坚定地点点头。而经历同工伤害的弟兄告诉我说，他说如果我们的主父神都允许他被他的跟随三年的门徒出卖，我有什么权利要求我不能被我的同工伤害？我有什么权利要求我不能被我的好友背叛？我想说，苦悲，父量给主耶稣的苦悲不只是给他的，父也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程度，也都同样量给了我们的苦悲。而这种苦悲是无法解释的，它是一个奥秘。主都饮下了那苦悲，我岂可以逃避呢？耶稣他在极深的苦难当中，他选择了顺服，他经历了父在苦难当中极深的那种爱。我们岂不是也要在这个世界当中借着苦悲来去经历阿爸父的爱吗？就像圣经所说的，我们不仅是阿爸父神的儿女，我们是被收养为儿女，做他的后嗣，与基督同做后嗣。我们若想要与基督同得荣耀，我们需要与基督同受苦难。弟兄姊妹，我们其实都有各种的苦难，那个苦悲不是说你从来没有的，是新的，是主走在你的前面，他与你同饮的那苦悲，他也邀请你来参与在他的苦悲当中。你即使在捧着苦悲的时候，你依然可以呼求阿爸父。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从三个方面来看了跟随圣灵做神儿女。第一个方面就是圣灵让我们不被定罪，反得诚意；第二个，圣灵让我们能够克制肉体，活出生命；第三，圣灵让我们脱离奴役，做神的儿女。我们一起祷告。父啊，因着基督的死，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可是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做你的儿女。但是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灵，神儿女的灵就在你的百姓当中，让我们能够脱离这种定罪，让我们的肉体得以复生，让我们真的能够在极深的苦难当中去经历那极深的爱。我们呼求你，阿爸父，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